时间留给自己，听一本好书，遇见不同观点。静好听，陪你一起过新年。
如果我们的大脑是一座图书馆，我们该如何将知识与经历分门别类？如果情感和记忆是资料库，我们又该如何从中辨认出那独一无二的心灵档案？
心灵档案，
心灵档案。欢迎收听《心灵档案》，关于我，我是黄宗杰。这一季，我将介绍一些探讨人类复杂大脑与心智运作的书籍，邀请读者一同透过这场解谜之旅，进入意识的花园，心灵的地图，从而学习与自己共处，与他人共存。这一集我要介绍的是麦可路易式的橡皮擦计划。向来擅长说故事，甚至被《纽约时报》书评形容为就算写一本800页厚的订书机史也会让人想要读的麦可路易式，最新作品《预兆：疫情失控记事》以新冠肺炎为主题，深入地分析了疫情在美国走向失控的过程。不过路易式的作品当然不会停留在疫情大事记的层次，而是生动地描述了一群专业人员如何产生交集，又如何早在多年前就规划过当大流行病发生时防患于未然的各种措施，包括如今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停班停课、保持社交距离、加快疫苗生产、进行边境管制等等。既然如此，为何美国最后还是成为疫情重灾区，死亡人数甚至高达全球人口的20%？问题牵涉到许多环环相扣的面向，无法一言以蔽之。但书中提到，2009年，美国其实也经历过猪流感的疫情危机。为白宫编写防疫计划的医师梅雪尔，当时就曾建议奥巴马宣布停课，却遭遇许多反弹。所幸，疫情只是虚惊一场，没有造成大规模感染。不少人因此庆幸，没有贸然停课是明智的决定。但梅雪尔说，这就像有人开车时低头滑手机，车子打滑后，幸运的没有出事，就很容易轻忽这个教训。毕竟，所谓的经验，就是一次又一次犯下同样的错误，只是每一次都比前一次错得更有信心。人们看待大流行病的方式，就如同看着星空，所有的光都来自过往，你看到的都是已经发生的事。然而当疫情来袭，一切都是未知，你得具备某种能预见未来的能力才行。所谓预见未来的能力，不是超能力，而是避免被经验所误导，先入为主的用过去的历史来解释新的状况。但说来容易，要让思考跳脱经验的框架，远比想象中更困难。学者孝沙纳·祖伯夫就曾经用住家被雷击的遭遇来说明前所未见的事物具有抗拒被理解的推力。当屋子被雷击中之后，他冲上楼去，把卧室门关上，把照片放到阳台，完全没想到几分钟后，房子会在烈火之中爆炸。他说，我透过由过往经验形成的滤镜来解读这场灾难，以为这只是一个令人难过，但最终还是在掌控范围内的小插曲。但这场大火让他体会到，经验的滤镜虽然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也同样会影响我们对新事物的想象和判断。当然，误判疫情或雷击的风险，不等于我们要全盘推翻前车之鉴所能带来的教训。毕竟经验的累积也是成长的必要条件之一。 但经验带来的某种直觉式判断，如何与为何会让我们在做决定时受到误导，却值得深入探究。其实，早在1970年代，已有两位以色列的天才心理学家拨开重重迷雾，揭露出无法单纯用逻辑去解读的认知世界。他们彻底扭转了过往的人类心智理论，对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麦可路易式的橡皮擦计划，正是关于丹尼尔·康纳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这两位举足轻重的心理学家，如何一步步产出扭转心智理论见解的故事，也是关于这两个天才如何相遇相知，却终究产生了裂痕的人生故事。形容康纳曼和特沃斯基为天才，并非浮泛的溢美。尤其特沃斯基，所有认识他的人，无不惊叹于他超凡的智慧和才华。曾有心理学家和他见面之后，半开玩笑地设计了一个智力测验，那就是你越快发现阿莫斯比你聪明，你就越聪明。和他合作过医学论文的一位医生则形容，与阿莫斯·特沃斯基见面，就像是在跟爱因斯坦做脑力激荡。值得留意的是，每一位盛赞特沃斯基的人都已经是世俗标准的成功人士，但他们全都对他真心叹服。就像他如果在街上跟一位物理学家聊30分钟，原本对物理学一无所知的他，还可以说出对方不知道的物理知识。这不是小聪明，而是真本事。特沃斯基年轻时的同学和合作研究的好友安农·拉波伯尔特这么说。然而，和天才相处的问题，就是你很容易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活在他的阴影下。因此，在安农也选择离开之后，特沃斯基几乎没有一个可以说上话的人，直到康纳曼出现。康纳曼的代表作《快思慢想》，相信只要对当代认知心理学稍有涉猎的读者，一定都曾听过这部经典作品的大名。但在《橡皮擦计划》出版之前，华文世界的读者却未必那么熟悉1996年就已去世的特沃斯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贡献。事实上，为康纳曼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一套理论，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与特沃斯基两人用四手联弹般的方式并肩坐在打字机前写作所累积的成果。他们以相信小数法则这篇乍听之下像数学论文的研究为起点，设计了一系列统计学的问题。但重点其实是试图对人类常见的心智错误提出解释。以心理学家为何会合理化从小量样本中观察到的任何事实为起点。他们敏锐地指出，心智运作的模式之一就是基于直觉而产生的预期会因为对世界的错误认知而产生扭曲。这篇论文所谈论的观点，我们现在看来可能觉得理所当然，但那正是因为康纳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彻底翻转了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传统看法，造成广大而普及的影响。甚至如今，我们在许多心理学教科书当中会看到的小测验，也来自他们两人所设计的问题。若把时间点推回发表论文的时空，说他们在心理学界投下了震撼弹，可能都还显得太轻描淡写。在发表相信小数法则之后，康纳曼和特沃斯基一步步开始建构起我们如今所熟悉的杰斯法，探索人们下判断的心智历程。首先是代表性法则，我们会先对母体有一个既定的想象，再将要进行判断的特定个案去与母体进行比较。例如，我们判断某人成为优秀球员的潜力， 可能来自于心中已经对所谓优秀球员有一个既定的想象。至于可得性法则，则是可取得性越高，越容易想起的对象，我们就会据此判断它的发生几率越高。他们因此下了一个掷地有声的结论：你对未来的想象来自你过去的经验。我们通常认定一件事情极不可能或不可能发生，是因为我们无法想象。真正的阻碍是我们的想象力。而这就是为何在新冠肺炎发展之初，没有人能想象两年之后，疫情还处在全球扩散的状态，无法被控制下来。也是为何祖伯夫在房子被雷击后的反应会是去关卧房的门。这是我们经验的局限，想象的局限。依赖经验的杰斯法未必会出错，但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些判断背后的盲区与陷阱，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理解了人类判断行为的模式之后，他们下一步想知道的就是，当人们形成某种判断，接下来会怎么做？而这一系列有关决策行为的研究，更彻底翻转了早期经济学研究所认定的，面对风险选项时的理性规则和决策方式。过往经济学告诉我们的概念是，若你喜欢 A 胜过 B， 喜欢 B 胜过 C， 那么必然会喜欢 A 胜过 C。举例来说，如果你喜欢咖啡胜过茶，茶胜过热巧克力，那么你就不可能在咖啡和热巧克力之间选择后者。但所有曾经突然想来杯热巧克力的人应该都很清楚，人的行为并不是那么理性的，可以单纯用第一性来解释。特沃斯基和康纳曼更进一步透过各种情境模拟的测验，一个个实验证明给我们看，有时候只要改变描述的方式，我们就会从一个风险规避者成为风险偏好者。比方说，如果你参加一个奖金游戏，在已经得到1000美元的情况下，接下来有50%的机会再多赢1000美元，或是可以直接得到价值500美元的礼物，多数人会选择礼物。但如果是已经得到2000美元的情况，接下来有50%的机会损失1000美元，50%的机会不损失。另一个选项则是确定损失500美元，多数人却又会选择赌一把。在这两个情境中，其实同样都是选择赌一把，就有50%的机会可以得到2000美元。但用损失的角度来描述时，人们会选择赌一把。用获利的方式来描述，多数人却会想选择确定获利的选项。这看似矛盾的选择，其实正是人类心智运作的结果。换句话说，人们并非在不同事物之间做选择，而是在不同的描述之间做选择。不同的叙述框架将带来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决策。这实在是振聋发聩的重要提醒。但比起这些精彩又有趣的心理学理论，路易士对特沃斯基和康纳曼两人个性的描述，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如何终究走上渐行渐远的岔路，其实才是《橡皮擦计划》一书最迷人的部分。相对于特沃斯基的自信明快，康纳曼却是个非常敏感情绪化而且容易自我怀疑的人，他会为了一个学生的负面评价而情绪低落，但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学生才是个笨蛋。他在撰写《快思慢想》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怀疑自己江郎才尽，甚至付钱给朋友，请他找人来说服自己不要出书。在书籍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之后，他的反应是：《纽约时报》搞错了， 而且居然没有更正。因此，他和特沃斯基给人的印象几乎只能用南辕北辙来形容。但两人之间碰撞出的知性火花却永远地影响了全世界。而康纳曼与特沃斯基对心理学的贡献不只在于他们所发展出的认知理论，他们独特的互动模式也让我们对人类情感的多元样貌有更多的理解。这两人的心灵对话体现了人类智性延展与加成的最大可能性，这不是用学术研究共同作者可以轻易解释的关系。康纳曼回忆，我们了解对方的速度比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还快，只要任何一个人抛出想法，另一个人就能立刻接住并延伸，这是任何研究者都梦寐以求的对话方式，更不要说是两个天才型的研究者。这种智性层面的连结超越了任何单纯的伙伴关系，就连他们的妻子都形容两人的关系比婚姻更紧密。但这段紧密的合作关系却终究令人遗憾地变了调。书名的橡皮擦计划其实正是两人关系结束的象征。在1980年初，康纳曼选择和另一位年轻教授戴尔·米勒一同发表这个关于人们如何在记忆中抹除已发生的事实的心智模式研究。举例来说，如果某人发生坠机，他的亲友心中所想象的悲剧未发生的世界会有几种特定模式。他们可能会想，如果他晚一点出门，没赶上飞机就好了。但不会是，如果飞机没有被发明就好了。特沃斯基其实也投入了康纳曼这个橡皮擦计划的构想，希望将它发展成完整的理论。他在笔记上将其称为阴影理论。那些替代的想象世界，其情境将决定我们对现实的期望、解读、记忆及归因，以及由现实所触发的情绪状态。他用一句话总结，现实是充满可能性的一朵云，而非一个点。事实上，他们两人并未分道扬镳，只是在他写下笔记的时刻，康纳曼对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在进行抹除式的归因了。对康纳曼来说，两人到了美国之后，实际的距离以及特沃斯基取得了大多数的外界掌声，都让长期以来活在阿莫斯阴影之中的感受越来越鲜明。尽管特沃斯基从来不在乎这些，甚至在某些人只提到他的名字时，他还会特地更正，主张应该把特沃斯基效应更名为康纳曼效应。但心结是一种一旦产生就很难抹除的存在。特沃斯基一直努力维系两人的合作关系，但康纳曼不再愿意了。更微妙的是，他形容自己刻意保持距离的理由是，我太害怕哪一天会失去他。无论如何，这两人之间的羁绊太过强烈。在特沃斯基的生命走到终点前，康纳曼提议在一起写一篇文章，作为论文集的前言。只是还没写完，特沃斯基便过世了。最后一次见面时，康纳曼说，想到自己要以特沃斯基的名义写一些对方未必认同的内容，让他感到害怕。特沃斯基回答，要相信你心中我的样子。若要为这段关系下一个注脚，我想再也没有比这句话更贴切的了。下一回黄宗杰书评心灵档案关于我节目，我将和大家分享的是苏珊·欧苏利文《脑内风暴》这本书，欢迎继续收听。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